今天是第三章啊，第三章开始，那题目是梦游者在早期出神状态的世界，物种的苏醒。那这一章呢，在谈意识单位，然后从意识单位谈到意义单位。那我们在未知实相里头呢，谈很多这个意识单位跟意义单位。那在未知实相，他有提到一个观念，他说这个世界的根是意义单位。好，那意义单位呢，是从意识单位所推出来的。那什么是意义单位呢？就是电磁能量单位。那电磁能量单位为什么它会是一个这个世界的根呢？因为电磁能量既然是能量的话，就有动力嘛。好，那这个世界是由动力所造成的，是由能量，是由动力所造成，叫做意义。那既然是意义单位的话，既然是磁电磁，那么磁性就具有两种特质，一个就是光，颗粒性跟波性，就是波粒二重性，因为它是波嘛，磁波嘛，电磁波嘛，所以既然是磁波的话，就有波粒二重性。那既然波粒二重性的话呢，其实你看所有的生物，在白天的话，看起来是个人，可是晚上的话，它的波，它的意识波会离开，那它离开意识波呢，它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好，那如果你在谈现在科学家所测验出来的我们说的量子理论，好，在量子理论它提到几个很基本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量子呢，它是存在所有的地方。好，所有的，比如说你看以前不是有一个秘密吗？秘密它在讲说那个篮球在你没有看它之前，它是在任何个地方，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在你看到的那个地方。好，所以量子呢，因为它在所有的地方，是第一个。第二个，量子有量子纠缠。量子纠缠的意思是说，任何量子之间的信息，它完全会传递，不管这个量子有多小。所以假设说这里有一个千千亿亿个这个量子场，所以一个量子场感受到的事情会直接传给所有其他的这个量子，所以我们叫做量子纠缠，就纠缠在一起的。好，这是一个比较就是量子的观念。第三呢，
所谓的映射吗？
就是映射，对。在佛教有另外一个说法了，佛教的说法叫做因陀罗网，就是一个木珠子，结千万个木珠子，可是一个木珠子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些感觉的话，它会直接映射到所有的珠子上面。那你去看在2500年前的佛教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也是一样的，那个思维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佛教有这种思维，那其他的宗教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我们说的上帝一切万有，或者是说天堂这样的概念它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上帝会在你心中呢？那他在你心中就不在我心中啊，不是吗？他在我心中就不在你心中，一定不是你就是我啊。可是他在所有的人的心中，那为什么会在所有人心中？那除非是波嘛，除非是波就会在所有的人心中，因为你听到电磁波，听到收音机的那个波，那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的啊。你发出去的波，其他人也都可以收得到，所以意识是波啊，那么意识也是粒子。那所以上帝如果是个波，一个意识波的话，上帝当然这个波在所有的人身上啊，因为你笼罩在上帝的这个波里面啊，意识波里面，或者是量子场里头啊。好，所以基本上这个说法是一样的。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在讲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对吗？那原来是我的心想要体验某件事情，所以我现在的环境让我体验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意识场既然都连在一起的话，就是当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体验的时候，是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所有人都在帮助我完成我要体验的那件事情。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要体验一件事情，那么你就会化成一个形式，那你的形式在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条件之下，形式、时间、空间三个条件一组成的话，那么你的故事就开始演出，就是我们所说的肉身就出生了。好，那有个问题，那肉身死亡之后呢？肉身死亡之后是回到你在有一个想要感受的那个创造性还没有去时间空间形式之下的那个原来的状态。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所有你体验到的事情或你这个人的人生经验的话，一回到了意识场或者是你体验的当刻，它其实按照这个量子的这个无所不在跟纠缠这个原理呢，其实所有的人都收到了，而且所有的歌都可以使用。所以每一代的孩子或每一代的人类，他的成长的话，他几乎都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普适性的一个功能这样子。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是为大家、为全体人类、为全体这个宇宙所学的。那你所受的苦呢，当然也是为全体的人所受的苦。好，那别人学到的东西呢，那你事实上你也有收获，因为他在你底层里头。好，所以你如果钱给别人骗了哦。就会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最后你还是在你的口袋里面。这个开玩笑的。啊，你如果受别人的这个欺辱的话，反过头来的话，那他也在承受你那一份欺辱啦。
所以阿 Q 是对的。
好啦，阿 Q 是对的。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一到了这个人世间，我们的意识借着形式然后进入时空，那进入时空以后呢，我们在时空里头呢，我们因为感官的关系，我们被教导怎么样用某些神经模式反应，但是忽略替代的那些，所以那些忽略替代的那些呢，就只剩下我们的背景活动。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背景活动你都知道了，那个叫通灵嘛，好，或者是无所不知嘛，那如果是那种程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所有开悟的人都所谓的六通啊，当鬼也是五通嘛，一个人只要死了就五通，一个人只要他死亡的那一天，他就是具有五通的能力，眼通、耳通、听眼通、听耳通、他心通、宿命，这些都有。可是当一个人活着，但是他已经能够觉知到他的背景活动的时候，他是六通，多了一个叫做落尽通，也就是说他的那个生命的起源来源，然后这整个状态呢，他了解了，那就漏尽通。
哪个
漏？漏的漏。
奇怪，
漏没有漏了啦，不漏了。
境界的境啊，
境就是自杀自尽那个尽。
尽
啊，
尽
漏尽的意思是不漏的意思了。就是我已经不漏了，因为我们一直在漏嘛，你现在手指头拿水，那水都在你手指溜下去嘛，所以你每天 每一生每一次都好像觉得自己在受苦啦，自己在承受很多东西啊。那有一天你水拿起来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漏尽了，你完完全全是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是我的心去启动我现在的环境，而不是环境让我现在变成什么心。好，这是一个观点啦。好，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到漏尽通的情况，所以或者是我们甚至连五通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的背景活动。好，那以约瑟跟鲁伯来讲的话，好，尤其是鲁伯的话，他是不是知道有一个背景，也就是其他的高龄的声音或其他的指引或其他的知识智慧他够得到，那甚至鲁伯可以够到我们说的那个美国的心理学之父，这个威廉詹姆士，他死了50年之后，在当鬼的时候继续创作，那50年后创作出来的产品呢，叫做《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这本书，他被他拿到了，不是当人的时候创作哦，是当鬼的时候创作的，死后当年。所以换言之，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你死后你仍然在继续创作，虽然你没有在用一种形式在这个物质世界在表达，但是你有没有意识？有啊，既然有意识，就有创造力。那创造力的话会还是不断的会再继续创造，以你现有的资料在人生的经验或过去式的经验当背景，然后再做你的新的创造。所以创造不一定要有身体，所以很多人是没有身体，包括赛斯他根本不在乎有没有身体。好，但是有身体有身体的好处，那么没有身体没有身体的好处，有身体的话，那么你能够看到的就会比较小比较少，可是感受却比较深。肚子饿的时候就真的很饿，可是你做梦的时候，虽然梦了很久，甚至梦了一辈子，你也没有吃过饭，你也不会怎样，对不对？啊，你梦那么久了，过了好多年了，可是你也不吃饭，你不会饿啊。所以当鬼是不应该是不太会饿的啦。啊，但是 你
有啊，
你
说恶鬼。
是啦，那是心理状态啦。
你刚讲那部书的话，是不是人是其中是鲁伯的一套书，是不是？他是
对对，他有写出来，
哦，
有英文版。
你要念英文版，嗯，对，你找得到，买得到一些，
嗯，我有，我有。如果你要借可以，不过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要借，就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给大家看。
那算了，给王继庆好了，
人家不干。
在开玩笑哈。
上火。
无所谓，无所谓。好，所以你来看，好像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背景我们会自己挡掉？其实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那也被教怎么样去专注在我们的五种外在感官啊，六种外在感官里头，眼耳鼻舌身意啊，在这样的一个感官里头，所以我们会对这个感官之外的东西我们是不觉察的啊。可是当你是波状态的时候，好，你是波状态的时候，那么当然有很多的意知啊，或者是你想看到想了解的，好，在梦的世界里面，你当然是一种波的状态，那么你当然是，像问题是说一醒过来我全部会把它 erase 掉，我全部会忘掉。所以梦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可是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头，我们被教导梦中的事情是无所就是乱七八糟的，哦，
什么东西都只当梦一场，
只当梦一场，
忘了吧，
美梦噩梦，哦，对，啊，但是呢，其实如果说你自己开始懂怎么样去应用梦，那么其实你的创造力很强。如果孩子一开始你就开始教他怎么样醒睡之间去做去当作是一种创造的材料，他慢慢去传染，慢慢去传染，他如果抓到一点边，就一点点边就好哦，就当那一点点边，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跟别人握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握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哦。那在我们的生物学上，我们有百万种神经刺激的冲力，哦，比如说我看到它，我听到它，哦，那或者是说，我一个想法，我一想我的脚就会动，然后走到那里。这种百万种的这个神经冲力呢，它其实是被这个背景所支持的。大家同意吗？就好像你的血压、你的分泌，或者是男人的睾酮素、女人的催产素，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也是由内在的这个背景活动所支持的吧？不然你怎么会来？怎么会在什么时间会怎么样？好。那现在问题是，这些背景的刺激现在我们很难去认明它，所以我们全部把它切掉。所以我一再强调，当任何一个邪派或任何你在研究的东西，或任何你做的创作，或任何你所要处理的难题，人生难题，如果你把它变成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外在的平面世界跟内在的一个有厚度的心理实相的话，那么你在处理的时候呢，你会得心应手，而且创造力非常强。好像我昨天也做了一场諮商吧，大概两三个钟头，那我就把那个背后的部分引出来给他看，他一看到他就很清楚了。好，不然你看在表面上的事情的话，你是看不出东西的啦。但是你只要回到内在的那种，就是那种层次，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它是背后是有厚度的。所以任何事情它背后是有厚度的，你只要往内推，哦，甚至不要再往内推了，你再看动机你就知道目的嘛，这我们一再强调的嘛，你知道你是什么动机，那就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目的啊。所以呢，他说这些背景呢一直都在我们清醒的意识的腹地里，所以每个人按照赛斯的说法，每个人其实都可以通灵，或者是说每个人你如果稍微开发你的觉知的话，你都可以接收到一些信息，一些意知的能力吧。好，那我之前在没多久之前嘛，在雅虎也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啊，那这个人是打算要对她就是要抢她还是要干嘛哈，她远远看到对方就跟人家讲说那个人对她有敌意。那后来真的是有这样子，然后听说这个人 女孩子呢，她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超感知吧，超感知，也就是说，她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对她是好的，是不好的，或这个人是怎么样。那各位你自己想嘛，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是不是多少都有超感知？像狗不知道你的语言啊，可是它却可以从，却可以 pick up 到你的想法，或者是有的时候它还蛮懂你的想法的。好，那这是从你哪里来呢？
你这不算那个女孩子自己招来的呢？
算，算。
对不对？她没事一定要在那边一直感这种东西干嘛？
也对了。
我不晓得了，我只是好奇。
有这种可能性呢、啊？有这种可能，不过意思是说，如果你的那种直觉力有开花的话，哈，我想直觉力假如有开花，或者是我们说那种灵敏度有开花的话，其实你是比较容易知道对方到底对你是怎么样的，那感觉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因为它是在我们的那个潜意识的腹地里面。其实这一句话在我们的人生的应用上，当你只要把这个事情 keep in mind， 你觉得说我现在要把我的感觉放得比较敏感一点，然后我要启动我的直觉力，就单单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暗示，然后你用这种方式再重新去看这个世界，它其实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可以试试看嘛。啊，试试看，就是说我现在的敏感度比以前强。那我之前的话，我会跟大家讲过嘛，我要请一个新的员工，那我就会请我一个朋友过来看。那这朋友呢，你们都认识了哈，他一般都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就讲两个字，狡猾或什么或什么样，他会事后会跟我讲两个字这样子。那有些人我请了之后呢，他的那两个字还被说中，但是当你会说这是暗示啦，哈，因为我先有这个概念，然后我用这个概念去看他，但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相信他的一些直觉力，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比一般人要稍微强一点。我说这个人不应该跟他做朋友，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你somehow你是知道的，你跟他在一起，你看到这个人，哎，真命天子，好，真命天女这样子哈，你大概知道说这个人你跟你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好，你或多或少知道的，这是我们说的直觉力或者是敏感度吧，好，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平常是不会被教导，但是如果你先 keep in mind 的话，其实这个能力多少还是会开花了，因为他还有他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通常是在你联想力之下，就像梦中的一个意义一样，也就是说你今天也要开花你比较清醒的意识，好，然后会感觉到那些百万种的其他的在背景后面的那些神经刺激的话，你要开花你的想象力联想力了，联想力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所有的信号都会藏在你现在这个身边的环境这样子。那各位去练习一下联想，因为在联想力之下你会同时会开发出那个背景后面的一个力量啊，那个背景力量开发出来，当然你是跟人家不一样啊，你的能力是会比较强啊，创造力当然是会不一样就对了。他说神经学上来说了哈，我们只会对身体的一部分的实相来感觉嘛，你看得到，你看得看不到，你听得到听不到，可是比如说某些超音波或超声波，你耳朵是听不到的，可是有人听得到，对吗？比如说人家讲说一些动物，什么癞蛤蟆地震的之前他们都知道，然后前一阵子我说听台湾的那个报纸在讲说地震要来之前呢，所有乌龟都排队排成一排在岩石里面，然后躲在沙里面还是怎么样，还有人把那个照片拍出来，可是他们听得到我们听不到啊，你感觉不到啊，但是有人是感觉得到啊，那所以他这里是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对那个伟大但是很微小的但是却喧嚣的这个信号一无所知，这种信息，它不是一点点而已，它是充满着信息，你的人生呢，它旁边充满着要给你的一个指示跟信号， 充满的，随时都有人在那边，人家下棋不要讲话，他 你在过你的人生，旁边人一直在讲离婚的话，修炒米粉在那边喊、啊、好吃好吃这样子啊，这样走了，要那样走了，这样好不要。我的朋友上次呢，他就在台南那边骑脚踏车嘛，他说下坡哈、哦，就听到很清楚的声音，说不要让他那么快，等一下会脚踏车会严重摔倒。然后这声音没多久，大概2-3秒之后，他就摔下去了，差一点摔死，因为他有把速度放慢，所以他摔成重伤，大概1-2个月的调养。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个生意人、啊、然后从此之后他就更加的笃信他的一贯道，因为他是个虔诚的一贯道徒嘛。他说老蜗牛在指导我，好，但是会不会是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周边经常都会有那个声音、啊、我过去曾经在我生命当中发生一个很大变故的那一天，我都有听到那样的声音告诉我，会不会这件事情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好，那事后证明，我的确是受到重大的影响。不会吧？
你是真的听了声音吗？
感就是不是声音，是感觉。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好，比如说一个人哈、哦，他来跟告诉你讲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想一个念头说，会不会发生大事情？这样子。
自己的念头。
不是念头，因为我平常不是那样负面的人。
哦，
对，
哦，
对，但是我知道说会不会出事，而且我还特别去 check， 那 check 呢 ？check 半天都没有 check 到，但是我知道有出事的，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啊，但某些故事，因为我目前还不想讲了，啊，那就算了了哈。但我只能跟你讲说，其实你再仔细去想，那么这么一生过来哈，有很多重大的事件，在事件发生的那一个 moment， 你隐隐约约好像是有感觉的，我不知道你们呐、啊，我自己是这样的哈。所以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有喧嚣的通信，喧嚣的意思是好多人在喊呐、啊，你赶快左转呐、啊，不要再下去啦，哦，赶快右转呐、啊，要注意啦，哦。
可是我们就没有天眼通，跟那个什么手通。
对啊，不能跟让他跟那个女孩子出去，会出事啦。对。因为那个声音很微小，好，虽然很重大，但很微小，但是很喧嚣，其实通讯网都在旁边的哈。他这里提到一个观念，他说在精密但是重要的细胞世界里面哈。这些信号是回来回去的，你自己的细胞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因为其实你如果练灵魂永生，灵魂永生他也讲很多嘛，你的细胞根本就知道所有的信号，所有的信息，好，所以电子能够预知，为什么电子能预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量子是量子纠缠嘛，所以量子知道所有的事情，所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对吗？所以电子当然能预知嘛，因为电子是由量子组成的嘛。好，那量子能预知，那我们的细胞亦然，它是由广度变精度，越往上堆，越往深度堆。可是问题是，一个人当他的意识的深度越高，他其实跟一体性的联系当然要越小嘛。所以他说你们身体在时间当中相对的恒久性就依赖这个电子在处理可能性时的了不起的行为、哦、我们的身体他讲到是相对的恒久性，因为时间只是相对的恒久性、啊、你说时间我们觉得 好久好久，其实那是相对的，对身体来讲是相对的。然后呢，电子在处理那些可能性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它有了不起的行为。什么叫了不起的行为呢？因为电子在绕的时候是我们说叫电子云嘛，那电子云的话它就有的时候会在时间内，有的时候在时间外嘛，也就是它是在各个次元当中游荡，好，那只是慢下来的时候是在物质世界，快的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电子在绕行的时候呢，是有时候在物质世界，有时候在物质之外，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呈现散射状态，好像科学家现在也证明到这一点。 啊，事实上本来就是这样嘛。你看电子的这个情况，就是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嘛。它是用云的方式，用可能性的方式，啊，所以电子云就是可能性。那既然是可能性，难道我们的身体是可能性被组成吗？啊，既然可能性被组成，却能够组成的那么精准，不会说属实突然间“砰”不见了这样子，只有在电视上才有哈。我今天要到哪里，“砰”不见了，到那个地方，“砰”又出来了，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应该，我想他是看过赛斯书吧，他是突然间有，会突然间没有，在那个地方出来了，当然那些重组，那些电子重组，好，那重组的话，然后意识进来了，对吗？那有没有像那个万宝山的那个叫做什么聚宝盆？因为这个空间有的是元素啊，那你要精子，那精子的元素放下去，加上他们有共同的意识，就变精子，不是吗？对不对？要银吗？那银的话有，银都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对吗？周期元素嘛，好，那些周期元素有共同意识，就变银了吧。所以有没有可能在有一天人类会发明说元素重塑的这个复制机？当然有可能的啊，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啊，是不是？既然可以有影印机，既然可以有传真机，当然有可能是有意识的复制机啊。好，那就是我们说的聚宝盆啊，你根本就不需要东西进来嘛，你只要有个 formula 在里面，那么原子跟电子可以指挥他们按照这个 formula， 它就变成那个东西啦，是不是？
那是创造机，不是复制机。
创造机 ，OK。好了，所以哦，他这句就我想，因为这不是很好了解了，所以我特别把它提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电子在处理可能性的时候的一个了不起行为。它既然在有跟没有之间，它既然能够确定你的身体是不会崩下去的，好，那崩下去也蛮好看的就对了。所以它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想梦游者或者是念想怎么会没有可能呢？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那是原子电子它在一个可能性的情况之下造成一个可能性的闪烁，所以这样的话念想当然有可能啊。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原子电子在 solid 的情况之下，在物质的状态之下，让它放慢变成物质？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念头可不可以指挥原子电子在那个地方造成一个模糊的念像在那边？可能吗？
念像。
念像。
哦，念像，就念头。
念头的像。
念像。
好，或者梦形象，思想形 ，thought form， 有没有可能？有啊，因为 thought 本身就是一种磁波嘛，那磁波在创造物质的时候呢，它创造的形式不够坚实，那就是念像了。那梦中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创造梦中的形象？可以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这里提到说，原子在处理可能性的时候的一个了不起的行动。照说原子在处理你的身体，构成你的身体的时候，它照说是应该要全部 solid， 或者是全部不 solid 嘛，但它却是一部分 solid 一部分不 solid， 可是你却不知道，因为我们感官之间有一个间隔，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不 solid。 就好像你在看电影，你觉得电影那个人是会动，但它其实是32隔一秒它在拉那个图片的时候有一个速度，所以你看起来那个人是真的在活动，你觉得有啊，我有看到啊，啊，就像我在看你，因为我的眼睛有间隙，我的感官上有间隙，所以我看不到你那个中间的闪射的部分。但是如果我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你的话，我会发现到你的原子电子在微观的层面，它其实是闪射的。那既然是闪射，为什么会这么稳定的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在可能性里面，它却把这个可能性当中抓一个很稳的很精准的来造成你的身体吗？那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对吗？那原子电子这样乱绕，它怎么会按照你的意思绕呢？那它为什么会绕？它会绕是不是一种能量？那能量是不是一种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其实这种东西研究下去的话是也蛮好玩的就对了，不过很深色的干涉了。好了，那既然它造成了这个 了不起的行为，我们的细胞就有稳定性，对吗？所以你不会说肉软软的哈。那假如说你运动的话，运动了20年，那个叫做肌肉还是很硬哈，那就很奇怪嘛哈。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当然肌肉会硬啊，可是20年后你肌肉应该是不会硬啊。可是因为你有那个概念的，而且那个概念在你身体上，你的细胞呢就会按照那个方式来绕给你看，就是你那个可能性就是硬的这样子哈。那以及它的肉体中填补的可靠性，那就是依靠这样的一个，它这两个东西啊哈。原子电子呢，它创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它提供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依照它的可靠性，然后再来就是依照它天立刻决定的一个天生属性。有点干哈、
哦。
我知道 ，OK， 好。细胞会形成你哈、哦，是因为它们之间有跟别的细胞有通讯，所以它不会不断的，不会缺少什么东西，它会需要什么，它会立刻来。那再来就是立即的决定性，不立即的话，你就造不成你的身体嘛，哈、哦。所以每个细胞跟其他的细胞都在通讯，那。且透过意识场而跟所有的其他都联合，就是因为我们感官感受不到嘛。如果你感官感受得到的话，你知道我们的细胞跟所有的意识场一起联合的话，那么请问你的个体性怎么存在嘛？哦，就是大家是一体的。哦，那么在其中不论哪个程度的每个个体都参与其事，这是赛斯在各个其他书籍里面一再讲的。比如说今天甘乃迪被杀。那甘乃迪被杀的这件事情，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同意的，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森林，高林、低林、中林，或者有林没林，全部都同意的，因为所有有意识的部分呢、啊，都参与其事。你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是所有的你自己跟对方跟所有发生这事情的所有有关的人，包括这个世界的所有意识都同意的，要去创造这样的事件。为什么？因为量子纠缠。所以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我们的细胞是遵守时间法则，但在其他层面它却违反它。你看我们的细胞，这是我的细胞，对吗？可是细胞是原子电子构造的，对吗？所以它有在我看到它，我摸到它，在这个部分呢，它是遵守时间法则的。可是它在其他层面，它根本违反它，因为它在比如说心灵的次元，或者是。比较深或比较更低或更高的这个次元的话，它当然不是按照时间的层面了，所以细胞也会做梦啊。所以这些通信当中哈，就是通信是实相中属于人类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细胞变成我们觉得它好像慢慢在长。最近我们家一个家人呢、啊、在。护肤啦，保养皮肤什么，1500块什么护肤，那护肤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有阳光的地方都不能去，好痛苦、哦。因为如果去的话会产生黑斑。但是如果他了解到，其实这个东西细胞是不遵守时间法则的啊，就身体健康哦，皮肤就会光亮。哎，肯威尔不这么说啊，他说一个人如果你修道啊，你身体表现出来那个光辉跟光芒，跟时间的跟那个皮肤的那个亮度啊，他说可以甚至可以让你的房子都是产生光辉的，
不用电的，
哎，没电，1500块交给我好了。所以他说呢，完全存在于你所认为的正常意识之下，而且它是一个心理活动的结果，所以。我们的细胞怎么样来造就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很漂亮的皮肤呢？他说，它都在我们的正常意识之下，而且是心理活动的结果。你就要多胖多瘦，不是你吃多少卡路里啦，好，而是你的心理状态。你觉得你会胖还是你会瘦？好，那一般会减肥的人会想说，我吃了就会肥嘛。然后那个建立起来蛮好的，你就建立一个心理活动的结果。这里提到，它是你心理活动的结果，对啊， 啊，没有这个概念的人，他就从小到大吃的都不会胖啊，对啊，这就是我想我能真的在我生活中能体验的事情了啊。好，在一开始就是这个所谓的宇宙的开始啊，你们只觉察到那种心理活动，我并不知道有实质肉体啊，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漂亮的这个美女或者是英俊的男生啊，哦，那是一种心理状态，他还没有自己变浓厚成型啊，我自己知道我很漂亮，或我自己知道我很帅，可是那个帅还没有真正成型啊，哦，那是形状是在那儿的，所以尚未凸显。你在梦中看到的自己好像跟你现在的自己好像长得都不太一样，哦，各位有没有这种觉得好像没有那么
看不到自己吗？
都看不到嘛，或者是好像也觉得自己不像自己，啊，所以那个应该是你的，我们这样讲就是心理状态。所以假如你在梦中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你常常不是看到他最后的那一幕吧？
都之前，
都比较之前，
对，对
稍微好一点的，但也不是最好的状态，也不是最年轻的，
嗯，没错，
是不是？
都
有吗？
所以是什么意思？
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是一种，他你所看到的那个形象，他用什么形象给你是什么心理状态啊？比如说我，
他的
心理状态，
应该是他吧，因为我选择，
对，
没有我没有选择，
对，他的心理状态
来了就来了，
对，
好，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一辈子从零岁开始，假如说我活到七十岁好了，好，那这零岁到七十岁的任何形象，我的任何一刻我都可以用那种形象来显现出来，因为我知道我怎么去显现那个形象，在任何时候，对，所以你碰到亲人他不会是最后的他过世的那个时候的样子，
对，
因为他会用他照这些说法，人都会选择最自己最像自己的那个 moment 当作是自己的一个 template 一个典型的自己这样子，所以你看到赛斯给你画的就是一个光头佬，胖胖的那个光头佬，欸，他就是他的我们说的他的心理形象，他最得意的就是那一幕吧，他一定有小孩子啊，他一定很老啊，可他给你看的就是那一幕。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过去生的生生世世当中有某个部分我们会觉得蛮得意的，就好像他说真的话，真罗伯斯他说你叫鲁伯，为什么叫鲁伯呢？因为鲁伯是你的生生世世的这些转世经验当中你最得意的最像你的那一个，那个名字最像你，样子当然也有最像我们那个样子啊。所以每个人是不是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那个 style， 对不对？你的 style 跟你家人不一样，欸，因为虽然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出来，可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一个你自己的心理形象。所以呢，他说一开始呢我们只觉察到那个心理状态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凸显，那他说我不是很喜欢用这样的例子，但是他要讲的是说小例子并不是说有小例子，反之是有意识的小单位逐渐把自己建造而成的。我之前有讲过一再的讲这个两个概念嘛，第一个概念就是包含又超越，任何一个小例子的出生都包含前面的所有，就是包含嘛，然后一个小例子出生就是超越嘛，所以是包含又超越，任何一个这个宇宙新生出来一个生命，新产生一个人格，那么就是包含又超越，好，它就是包含又超越。第二个呢，它一定是由小量慢慢去累积变有质，然后质有很多质又变成量的时候，再继续往前面的质去攀爬，它就是广度变深度，广度变深度嘛，好。这是两个很基本的概念啊，在意识上很两个基本的概念。所以他这里也提到，他说小粒子是小粒子，可是有意识的小单位逐渐把自己建造很大的，那是不是先积量再积质，然后是不是质量当中不断由质变量，量变质这样子，哦，但是他说意识的一个小单位你明白的它并不少于大单位，所以一个小小的量子它拥有全世界所有的知识跟智慧，所以那个不是小大的问题啊，就像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可以还原你现在的你啊，哦，它具有你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的知识跟经验啊，所以小细胞可以还原你啊，是不是？ 那既然这样讲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小意识，你看它很小，但是它并不少于大单位的。好，那因为每个意识单位呢，在它之内，它是有提到包含的，包含一切万有的天生传承。在圣经里面它也有这一段嘛，就是说你是上帝知识跟智慧的这个法定继承者，可是上帝不会死啊，上帝不会死，为什么你能够继承呢？而且是法定的，上帝智慧都在你心中，为什么？因为意识它就是包含又超越，意识的特质就是会包含然后会超越，然后由量变质，又可以积很多量这样子。所以你们想到你们所知道的意识心，以为是唯一的意识，比如说我认为做人才有思想，做人才有意识，其他动物都没有。所以既有这个有意识的意图，觉知自己是自己，狗不知道他自己是自己，他只知道吃，没有了，而有能力了解这个逻辑跟概象征的这个意识，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觉知呢？因为我们的活动的范围，跟我们一个特定的一个心理的频谱，在这个心理频谱之下，我们给这个事件定位了。比如说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嘛，好，那看到这样子的话，我当然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位。那在之前赛斯有提到嘛，他说不管你接受到什么，你都是以拿到的东西拿来次序化，所以你拼出来的图就是以你的范围里面拼出来的，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都是真的。你看坏人，那个人一定好像很坏，在你没有改变之前，那个人就是不会变好人啦。你的对他的想法改变了，那个人就会慢慢变好人。你如果觉得说那个人是坏人，那么你都可以看到坏的，看不到好的。这是他的那个第三章的一开始这样子。那再下来是889节哈。
所以在赛斯书，他一直不断 repeat， 一直不断把一些观念一直 repeat， 就用不同的方式，
对，
越讲越深，越讲越多，对不对？但他们基本的那个。
对，但是这本书算是比较深的了，它甚至比那个未知实相还在进去去谈这个事情这样子哈、哦。所以这里他之前在未知实相已经谈过了，他说物质的建材叫做 CU 意识单位啊、哦，那在未知实相就有讲过了嘛哈、哦，就是宇宙的根就是意识单位，那么物质世界的根呢就是叫意义单位。那一，因为我刚刚讲过，一本身就是电磁能量单位啊，既然电磁能量，当然就是能嘛，那再来就是波嘛，好，那它形成存在于你们理解跟经验之中的物质，我们现在看到物质是由意识单位所建构而成的，所以但是呢，除了建造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有没有建造物质世界外的世界？比如说建造赛斯有没有？当然有嘛，赛斯有没有意识？有嘛，鬼有没有意识？有嘛，不然他怎么抓你？怎么？可能鬼没有抓人了，我们自己啊，或者是上帝怎么存在？因为上帝一定有东西建构它嘛，那就是 CU 单位嘛，所以意识单位形成你理解的这个物质，但是也形成你不感知的物质，你不感觉到它是它存在的，所以意识单位也形成那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就对了啦。那意识单位以粒子或波的方式运行，跟光一样，跟磁波一样，不论它以何种方式运行，它都觉察自己的存在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觉察自己存在啊，你晚上睡觉是波状态啊，好，白天的话是粒子状态啊，那你一样的你会觉察自己的存在。那以你们的话来讲的话，当 CU 以粒子运作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在时空当中做一个联系性。你要当粒子一定要在时空才能当粒子嘛，你去划定时空你才能当粒子嘛，好，那所以在这个你一旦有联系性以后呢，你就采取一个特殊的特征，男的或女的，高的或矮的，然后借由建立明显的界限来建立自己的身份。好，假如说我的身体跟你连在一起，那我们叫连体阴，好，那每个人身体都连在一起，那就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划定界限，我的身体啊，这个皮肤以下是我，那皮肤以外是外面，那这杯水是外面的水，可是它喝进我肚子，它就变鞘屎，这杯水变鞘屎，因为鞘屎是80%的水构成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杯水是外面的水，可是喝到肚子它就变我了， 所以他必须要建立一个明确的界限，而且建立自己的身份，然后建立自己的特征，所以每个人都有特征，都跟人家不一样。那他说以粒子来运作的时候呢，他会采取某种形式，而且是由那些形象的中心来体验他的实相。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你打我一定会痛嘛？因为我有一个意识在我的形式的中心，然后用这个形式来体验实相。但是这个是你吗？那个身体是你吗？当然不是嘛。因为你没有身体，你还是会存在的啊。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课前在讨论的那些问题哈。所以他说呢，他集中后灌注在你独特的那个特殊性里面呢，以你他就变成一个个体的。所以我变成翘屎，是因为我灌注在我现在这个形式里面，那我就变。假如说我失心疯了，我突然间脑袋出问题了，那我又体验到不到我自己啊，甚至有时候痛的感觉也没有了啊，或者是情感的感觉都不知道了，这样我失忆症啊，语言有问题啊，那我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个体。好，所以 CU 以波状运作的时候，它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呢，它并不建立任何界限。所以你在梦中的话，你可以化为任何形式哈，然后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界限。假如因为梦中你还是牵牵连着身体，如果在没有这个梦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牵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根本就没有界限了。那没有界限的意思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这样子。哎，所以如波运作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界限，那它的确是在不止一个地方。你知道我们意识出体啊，哈，也是灵魂出体，可以在短时间里面，你可以到台湾、到华国、到哪里，而且同时到哦，你可以同时到所有的地方。所以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难了解啦，因为也很难证明啦，但是是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他在出体的在同一秒钟有五六个地方都为他办一个什么场所，他同时出现
送七粒啊，
但就是昏身，对，但不是送七粒、
哦、不是啦，
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实验，对对对，那资料好像在网站上可以找得到啦。那换言之，但是不是只有他能做，而是每个人都能做，只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已啦。哦、他可以在同时在所有的地方，那他既然这是他的能力的话、哦、那么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跟所有的时间，那么你要说他有千里眼啊，或者是预知能力啊，这个多此一举啦，因为你本来就有啦。你知道吗？当你界限放下之后、哦、那个范围是没有了。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几个很好笑的问题？比如说呢，像我之前有介绍一本书嘛，叫《植物也有情绪》，有没有？很早以前有介绍过这一本书哈。那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FBI 的一个探险的一个实验嘛哈。那他的实验是说，他这一本书写到后来是说，如果这棵树是你在浇水的，那么你如果从纽约3000公里之外要回来，5000公里的外面要回来。这棵树是有反应的，它有情绪，它有反应，然后它的那种状态是一种亢奋的状态，主人要回来了。奇怪，你在5000公里外的纽约要搭飞机回来，你灌溉的植物会很高兴。这不是我乱讲的，你看《植物也有情绪》那本书，这是个测谎专家所测出来的结果。
可以通讯
吗？是，对。那你看一棵植物，你在3000迈以外要回来，它能够感受到它你要回来，然后它能够表达出高兴，那表示什么？表示千里眼是多此一举的啊，表示你觉得说人心隔肚皮 no， 人心不会隔，是人心是隔肚皮，但肚皮比猪皮好吃啊，别开玩笑的啊、哦。所以他说呢，如果你说这个，当你的意识是呈波状状态，你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虽然 打坐，然后你的意识泼出去了，那这样的话你有意知能力或有千里眼的能力，他说你说这样多此一举啦。所以很多修行者他能够知道你的未来过去，这有什么奇怪？没有奇怪嘛。好，因为他是波状的状态的时候他就知道嘛，波状状态的时候他就通灵嘛。所以这样是不是来解释一下，就是说一些什么道教啦、佛教啦，或者是一些通灵啦，或者是一些那个什么基督教的一些什么圣灵感动啊，那些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状态啊，它就是这种状态啊，因为它是呈现波状的。那他说这个意识是建材，好，我们的房子也是要有建材才盖得起来嘛。那这建材盖了什么呢？盖了你的肉身。那树木也是意识单位建的，岩石也是意识单位建的，海洋也是，大陆也是，所有你了解的这个部分包括空间本身都是意识单位所建造出来的，是因为你有意识所以创造出空间出来。好，这个应该蛮彻底的一个说法了嘛。对，所以这些意识单位呢能够分别的存能够如分别的存有，能够如本体般运作，如果能够如一个力量在一个广浩和谐的这个波中河流。所以意识当然可以做，至少这里提到三件事嘛。第一个，我们讲说我们的内在是不是有一个内在存有，那我的存有可能跟你的存有不太一样，我们有各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存有，我们说意识家族 或根本就是个存有。那这个存有呢，西游单位可以按照你分别的存有来运作，然后那往前不是变本体吗？存有再往后是本体，对不对？它也可以用本体的方式来运作。好，那但是它也可以就好像只是单独的一个力量，一个个体，或一个广浩和谐的一个之波当中的一个河流。所以神在所有万事万物之间，好，神在你的存有里面，神在这个本体里面，神在日夜星辰，神在大陆海洋，神在万物里头，好，它都具有我们说的神性，有意识单位这样子。所以呢他说事实上意识单位一直都以这两种方式来存在，没有本体一旦被形成之后会被消灭。那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个人他在肉体死亡之后会被消灭，只要你存在，那么你在这个时空当中，它就是河流的一部分，它就是河蝎河动的一部分，它就是我们能使用的力量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的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它所属的整个意识波中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部分。所以你是不是神爱子？没错吧，对不对？是不是万物一体的？没错吧，因为你是意识的波流的一部分，是不可磨灭的那个部分。一个意识或一个人的形成，它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你怕说我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不会，你永远不会，你永远不会。这个意识一旦曾经组合过，它就永远会存在。好，但是会合流，会跟别人留在一起，会创造新的东西，没有错。可是它其实个人是不会被消灭的。好，有没有魔可以在你的灵魂把你的灵魂买掉？他买不掉，那个要很高的代价，因为他也是你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卖灵魂这种事。有没有卖灵魂这种事？没有啦，对啊。所以可是每个粒子化的单位都其在波跟粒子同属的这个意识场这种继续不断的冲击上面。所以我们每个人你只要出生，那么你的出生就是一个动力，对不对？那这个动力被什么东西在不断的在补充跟带动呢？带动唱，他说在波跟粒子的这个意识场里面，所以意识场会呈现波跟粒子两种状态，对不对？但是不管用波的或者是用粒子，它都在补充你的能量，它都不断的让你不断往前冲。你是骑在这个意识场上，我们每个人都骑在意识场上。那么意识场可不可以说叫阿赖耶识呢？意识场可不可以叫做心灵图书馆呢？意识场可不可以说是你内在的你可以过得到的所有的智慧跟知识呢？可以啊，但是你是骑在上面的哦。他这里提到说你是骑在上面，而且不断被他的这个冲力所引导着。好，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宇宙绝对消化任何你的每个念头。所以意识的每个粒子化的单位呢，在其内天生都含着对其他的任何其他的这个粒子的知识，这是不是量子纠缠？是吗？你一个小粒子，那上外面有千千万万个其他的人，其他人的感受有没有灌注在你这个个人这个粒子上面？有啊，有啊。所以他是讲说，你没有错啊，你可不知道人心隔肚皮。可是问题是他隔肚皮没有用，他的想法他的思想全部都变成你能够运用的一部分啊，你可以知道他的。所以再次的在其他的层面上呢，单位是以波的方式运作，那么一旦变成波的方式运作，那他还有秘密吗？对啊，他既然可以劈腿打死他，对不对？因为你在波的状态就被我看到了、啊、是不是？我是粒子看不到吧，我是波我就看到了嘛。什么是波呢？你就直觉嘛，有时候梦中看到的。所以有时候很多当先生的早上起来挨打，他说我梦见你外遇，你好可恶，却敢给我外遇，梦中外遇。所以基本上、哦、这些单位啊、哦、这意识单位或者是说这个，他说运动的比光速还要快了哈，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呢，它的慢下来的时候就形成物质，好，电子原子就是这样嘛，科学家验出来就是这样的嘛哈，它慢的时候你就看得到，看快的就看不到嘛。那我们今天会有肉体，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慢下来。好，那死的时候是不是意识又快出去了？林文小三有讲哈，一个人。在死亡的那一刻，他的意识立刻用旋转快速的方式被拉开来。所以你如果看到 Kitty 传那个拼死经验嘛，哈，那你假如说一个人死亡的话，他的意识立刻呈现一种高速的状态离开。如果说你稍微注意一下，你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在入梦的那一刻，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真的几乎每一天我都可以听到，就轰一声，噔，然后就。没有吗？有哈、哦，对。那为什么“更”的意思是什么？快速离开。注意一下，很好玩。你只要睡着那一刻，噔一下，但你我现在都是有知觉，啊？
你有闹钟？
不是闹钟，就是那种嗡嗡，就那种电子的破爆声这样子。
我都觉得我的床会动一下。
哦，这样子。
你自己先反弹。
我不知道，我每天要就是睡觉就是睡着哈，那个 moment 我一定会感觉我床在抖。
哦，那有可能呢。
但是没有醒过来。
啊？
没有醒过来。
手枪都有后坐力，难道你的身体没有后坐力吗？
没有，我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啊，我都以为床为什么会动就很害怕，就换一个床睡。还是会动。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稍微问其他的周遭的人哦，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稍微敏感一点的，类似我们的秘书小姐哈、哦，她每一次都说她睡觉的时候床不断在动这样子，她一直在抱怨说她的床都在动，然后搬到哪个位置，她说都会有那种现象。
对啊，我以前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被我的孩子们说是你的问题啦，不是床的，我家每个床都被我睡过了，后来我发现的确都会动，所以就算了，不讲了。
是，很多人有这样经验，不是你一个。
就是你觉得它动，可是你就没有醒过来，就对了。
我知道很多人有这种经验，而且到处换床，换床换位置，以为说有什么灵异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有，真的有，实际的，这是真的很实际的，就一直在换床铺。因为那个是波力的转换的过程， 因为一个人的从那个立直变成坡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有我们说的后坐力，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爆破声。
所以你是听到声音，我是感到波动。
所以呢，它是慢下来变成物质，快下来又变成坡嘛，哈。所以再次的这些单位可以被称被认为是存有或力量。既然是能量，能量当然是力量嘛，哈。是存有啊，存有事实上就是力量，存有就是力量，存有就是波，啊，存有就是我们说的意义单位所造成的啊，所以它能够以一种方式来运作，任何一种方式，不是力值或波这样子。那我们说，假如说不谈物质啊，谈形上学来讲的话哈，那么意识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一切万有的行动，那行动以形成这个世界的你们世界的那一个点。所以意识单位要行动，意识单位要行动造成你，所以你是意识单位的行动，对吗？啊，你会怎么想也是意识单位的行动的一部分，对吗？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是意识单位的行动的一部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假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坏蛋，其实你要看看后面那个老板为什么把他做成坏蛋嘛，对吧？不是父母啦，是那个一切万有，有千万有的行动，而且这个行动把它形成在世界的那一个点。然后呢，他说永不止休止的这个创造灵感的一个即刻接触，然后进入精神上的焦点。你看他一推出来变成一个精神焦点，然后以他的创造力把那个精神焦点直接就让它变成一个物质的状态了。所以神是创造的神，人当然是创造的人了，因为人是按照神所创造的去创造他的创造啊。好，他在谈，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出生，他根本就是本命，也就是说，根本就是这宇宙的渴望啊。简单的讲，你的出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没有人跟你一样，你的每一份经验都贡献给这个世界。那问题是，那你写这部小说，你到底是要写爱的小说还是写恨的小说？你写恨的小说也可以，那就是全篇都是恨，好啊。但是你写爱的小说，那个小说死后几千年你都可以再回头看嘛，因为意识不死嘛，你以后就永远在看着你那部小说，啊，当年欠 Chris 500块不还他，真不好意思啊，早知道就还了吧，对啊。听说苏格拉底要死的最后一个遗言就是我欠某某人一只鸡，你要记得还他我跟他欠了一只鸡没还这样子
是那是他没还，他叫人还也还是
欠那个人是吧？
对，
这你比较聪明的，想到这么那个哈，
应该是这样吧，是你没还的，你帮我去还也还是我没还的。
我想他应该是他家人吧，或者是说哈，所以他说，如果你是科学家哈，那么对科学家来讲的话，这些单位就是建造物质的材料。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由100多种周期元素做出来的嘛，这世界你离不开那个100多种周期元素。那100多种周期元素当然是原子电子的一个构造式了哈。那伦理上来讲的话呢，稀有单位代表什么？价值完成中壮观的基础。为什么说伦理呢？因为是大家其实共同在完成，一个价值完成，啊，这是互相的一种，比如说父母亲是一种伦理嘛。那你跟他在共同在完成这个价值，是不是一种伦理？好，所以每个意识单位呢，它其实都彼此相关。为另外一个意识单位的一部分，我这个意识单位跟你那个意识单位呢，我们其实是彼此相关，而且是互为一部分。那这样是不是伦理？是伦理嘛？所以你今天真的吃亏了，其实没有真的吃亏，因为那是伦理嘛。好，都家里面的人就对了啦。好，那所以每个个体都参与在生灭的经验当中的一个完整完形。如果把这个事情看得开的话，说真的变成就是没有太多的牵挂了。所以他说呢，我们将怎么去看待我们对物质的态度呢？如果你的意识跟另外一个意识它根本在内里来讲的话是 互相的一部分。那么你怎么去看待物种？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怎么看待你周边的人？你怎么去处理你现在的状态？
嗯，所以说吃亏是占便宜。
吃亏是吃亏，不过是你吃亏的，对方占便宜。可是对方占便宜，你也没有真的吃亏了，因为那他当然是你的一部分。OK，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就是不吃亏了。yeah.所以我们来看看哦，跟人跟其他的意识的存有跟我们共同的行星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好了。假如今天讲这样讲啊，如果他说的所有的物意识状态啊，它其实在波的状态是合一的，当它是粒子的时候它有个别。那为什么要个别呢？因为个别呢有个别性，你用个别性去体验个体，然后啊，对，它那个本性会出来，然后会有哦，会有你原来那个特质所希望体验到的那个部分嘛。那如果是这个角度来看，你说真的就真的带着活力跟勇气去创造而已啦。啊，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好了。会不会比较干燥一点？好。还没有冷气是不是？
嗯，没有啊，
因为门开了。
今天结束完。
OK， 我昨天就打电话给那个 Peter， 然后他就说他明天 Monday 会过来看，可是问题是我今天可能要再给留个电话，因为如果你不到下午，所以要不然我们自己就真的给他装一个什么袋子来看看有没有气算了。因为他说他那天来过，而且呢换了 filter。你看这种 building， 你根本不能调几度，所以你根本就是他给你什么就是。
可是他的那个以前我们都有灯啊，
有哦，不知道。
他现在都没有灯，以前都有灯啊。
那你要，那他
以前我们不是
有、啊、
没有那个冷气开关，他就有秀出来。嗯，
真的吗？
对啊，
因为你我不知道以前的状态，我只知道现在。那就得。 没有，为什么他非常高兴回答？
他知道肉酱，这是
我都没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味道其实味道闻起来好像。
我都不好意思问你。
味道闻起来好像吗？好像那个新东阳味道的味道。我想说，你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子的味道？我就一直在猜你的那个配方，
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到底好不好吃。啊，好，
谢谢。
来。
像
我
们礼拜三有牛肉面是吧？
嗯，有。
对，带蛙公来。
礼拜三晚上记得带我。
到六点钟。
对，特别的牛肉面，因为我是手工做的面。
手工面。
就新鲜的面嘛，但是很好吃的。哦，肉燥是啊，我是用层次，用各种层次，比如说豆腐有硬豆腐，有中豆腐，有软豆腐，有三种。哦、那肉的话呢，有那种里脊肉，有五层肉，然后有一点肉酱，绞肉。
啊？
绞肉。
绞肉 ，OK。
对，不多，但是就是混着。这样才会产生那种层次感，这样子。然后香菇，然后呢，葱的话也是两种，一种就是红葱切了，去炒。但是呢，我却又放了油葱酥。对，然后
没有洋葱，
但是有豆瓣酱，一点豆瓣酱，有胡椒粉，
胡椒粉你有放，然后再搅拌比较
凉，有，对，
然后还有酱油酒
哈，对，厉害，那就是这样子。
哎，
没有炒很多了，
就很好奇啊。你每次做那么多，你花多少时间在做切菜这件事情？
还蛮快的。
你有用机器切吗？
没有，
没有手工。
哦，对对对，
像我做韭菜盒子，一做就是五六十个、七八十个这样。我觉得也不会很多，因为我一次做很多嘛。比如说我揉面的话，我是一次揉一大盆的面这样子。
可是你这样切菜切这么细，还是要时间呢。
是，还好啦。因为我是边切我就边听朗读啊什么之类的，就不觉得时间在过去，我并没有浪费时间。所以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是有层次感的，就是说你豆腐又有硬的又有软，哎对，还有豆干。那因为这样的话哈，你其实肉的部分就变稀释掉了，没有觉得那么油，也没有那么多的肉的感觉，这样子。哎，十三要不要来一个？
我知道。
啊？吃了吗？ 我也不晓得，反正好像我能做的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乱做也都是很好吃的。那一天那个山里说要吃高丽菜盒子，我也做一堆。他告诉我说不能放黄大曲，好、哦，啊不能放，反正很多东西不能放。
可是为什么他不吃韭菜呢？韭菜不是
荤
吗？
不吃啊。
韭菜是荤。
小五荤。
哦，现在就。
其实，韭菜啊，或者是，这个蒜啊，这些东西哈、哦，基本上它不是对女生是没有影响的啦。好、啊，男生是有影响，因为那个会韭菜或者是说啊，这个蒜头的话，它比较容易引起性欲的。
哦。
对，所以韭菜有另外一个名称，它叫做起阳草。
哦，
真的有那么明显的那个？
有时候是这样讲嘛，人家讲说哦，吃虾子哇，你怎么晚上怎么办啊，什么之类的，哪有这种事？
真的，像这么有人赶快去研发一些什么赚的？
对啊，
肯定是讲了，然后就心理作用。
对啊，有觉得很没有用，韭菜
以前吃不饱肚子，
韭菜精
的
事情。
对。所以中国人叫韭菜叫起阳草。
哦，是
是。对。
那就每天吃就好了呗，如果人相信的话。
相信是。包给人家吃的，包了几百。
问题是，假如是真的是起阳的话，对女生也是没用的，那起阴草才有用。
啊。
对啊。
是吗？因为要女生愿意啊。
我的意思是。叫吃素不应该是，就是女生的话应该是 OK 的啦，
对啊，
不会对你有影响，就算男生我想也是没有影响的啦，但是是我想的啦。好吧，我们就继续，因为
哦很难啃哦，继续
很难啃，我们继续啃吧。各位谢谢你们都没有睡着哦，
很精彩啊。
嗯，蝴蝶要走，好。OK， 那我们就稍微改一下哈。他说一开始啊，这个世界一开始啊，西欧单位存在一个神圣的一个心理完形里面。总而言之呢，任何事情就是有一个心理完形，对，就对了啦。啊，那个心理完形被赋予一个创造的本体的不可想象的创造力里面。所以。以基督教的说法，这样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哈，基督教说法是没有错，对吗？啊，因为基督教说神是一个创造性的神，所以他被赋予了超级本体的一个创造力，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他有不可想象的创造力。那不可想象的话，就是他有很多想象力嘛。啊，所以神是有 image 的，而且神是有创造力的啊。这个就我们就说他是一个神圣的心理完形。那有创造力要怎么做怎么办呢？就是要开始探索，开始创造，然后呢完成那些具有独特性的一个天生的价值。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这主要的任务跟主要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探索跟创造，其实就是要用我们的想象力做创造，其实就是把我们那个独特的那个特性的那个天生价值创造出来。所以在个人实相本质他也提到，他说如果按照你的本质去创造，你会接触到你最大的力量，而且那个是回到神性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如果你隐瞒你的本质，完全不按照你的特质去做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苦一点。那这里有提到两个地方，他说既然他是脱离二重的一个操作，所以他第一呢，一部分为他自己的创造骚动所指挥。那你既然是来既有一个特质，那你的存在是不是会为这个特质来骚动？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来，哦，我就是个品尝品酒言，那么我就会，哎，很奇怪，就是跟酒会有关系，然后为这个酒变成对我来讲是一个创造力，看到它我就好像看到，就是说什么啊，反正你就很喜欢就对了，英文，对啊，英文有一句话，就是好像猪看到了泥巴一样，那么高兴，英文在形容高兴是用猪看到泥巴。什么 a pig in the mud 是不是？ 我就那表示说他很高兴，然后看到泥巴的猪看到泥巴可以在里面打滚，好高兴这样子。
你要讲说如鱼得水
啊，如鱼得水，好了好了。
其实我忘了你前面讲什么。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你假如在你的你的人生的创造呢，它是两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创造性的骚动，不是骚哦，是骚动。啊，是你那个创造性的那个冲力、那个冲动哦，来指挥你自己做创造，这第一个。啊，这个骚动是很大的。第二个呢，是被一切万有不可满足的创造力所指挥。所以有没有我创造我的实相？一半啦。好，天命智慧性，你在创造，那后面有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那个充分充满着这个创造力的这个一切万有在指挥着你啦。好，就算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不过你可以把这个当做你的内在自己嘛，因为一切万有仍然是你的自己的一部分啦。所以仍然你是在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没有错。但是有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你自己那个本能的那个创造力的骚动，一个部分呢是一切万有不可满足的创造力的指挥。好，但是一切万有又是你自己，因为在波的状态它是没有界限的，所以一样的。好，所以开始的那个将时间空间后整个宇宙带入存在的工作，你怎么工作呢？你首先要进入时空嘛。好，要投胎在人世间，就有时间跟空间的观念，然后要进入这个宇宙，你才能够带入你存在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创造性的骚动跟一切万有的指挥嘛。啊，所以我们来，你以为是要活着而活着吗？整个像在基督教里面，他们在讲的事情就是啊，我怎么样能够求得生存上的平安？是吗？是要平安吗？还是要创造？对啊，你是要平安吗？要像乞讨给啊一样被人家抚养吗？还是说有困难没关系，我在这个困难当中做创造？你看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来我这边我给你平安喜乐。奇怪，干嘛取得平安喜乐干嘛？其实来到这边就是按照你创造性的冲动，按照神的指挥，对吗？是啊。那你若懂这一点的话，那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是拿那些东西来当材料做创造用的。如果懂这一点，那么创造力全部都出来。那创造力出来，力量就出来，力量一出来，人生就充满着活力跟勇气。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嘛，哈。所以你是把那个时空带入存在来工作，存在是一种工作，工作就是创造。所以他说他们是最先的存有，也就是一切万有了。那你想象一下哈，存在就是一种心理力量。哎，奇怪，这句话是跟欧亚龙很像，对不对？欧亚龙是不是讲这句话？读写，他说存。OK。他说存在就是一种心理动力嘛，一种心理的力量。好，在其中存在就是一种心理，你存在，你就是带着一个心理的力量，你看法就会跟别人不同，不要跟别人一样，没关系啦。因为你存在就是一种心理力量，而在其内呢，包含了微观跟宏观的层面的活动的能力。什么叫宏观？宏观就是看很远。什么叫微观？微观就是看很细。啊，你就说原子电子那个世界你看得到，宏观的话你也都看得到，你现实的世界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你干嘛要去钻一边呢？你现实什么边都可以钻呢？微观跟宏观的活动能力你都有，所以在它自身之内形成上亿个各自独立而不可侵犯的独立个体，我们不断在演化，你有不断的转世分身，有可能性的自己，你可以不断的像西游记讲孙悟空随便拉一只毛出来一吹就是一个孙悟空。好，所以在你自身之内你可以形成上亿个分开的各自独特的身份，按你的皮肤，每个皮肤有七十几亿的这个肌肤的每个细胞都可以变成一个独特的人嘛，对吧？一样的意思嘛，哈。所以它仍然可以作为那些生物的一部分的运作。他在讲一切万有了，一切万有可以生了七十几亿的人，但是呢，对单一的个体，好，比如说对 Grace， 好，所以单一一部分的运作呢，它仍然是它的来源的最大单位，也就是它仍然完全陪着你，而且它的力量完全在你身上可以使用这样子。所以在那种情况，粒子由其中浮出来的一个它是粒子中由粒子中浮出来的一个波， 也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单位，他说用这种方式来描写意识单位是蛮适合的，也就是你是人的时候你是人，可是你是波的话你就变成一切万有了。好，那你要说我死了变什么，你死了变一切万有。好，所以意识单位由内而外去建造你们的世界啊，作为实质的生物，它灌注在你们所谓的实质的身份上。那个别或者是分开的差异性是有了哈，但是将自己的创造的变化跟创造的潜在，以及获得全然创造的这个经验的机会，是付给每个人实质的一个意识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很特的或特别的方式，用自己的视角去做创造，然后提供一个从中能够以实相的这个观点或高台。就是你有一个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而在那个层面呢，这个观点是个别的，别人没有用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相同的方式来体验的，因为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你的观点跟别人观点是永远不会一样的啦。你也许会找到一个跟你蛮相近的人，可是依照这个意识的一个特质来讲的话，他会提供给你一个根本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观点来体验这个世界。所以存在本身是孤独的，因为你一定有你个别的观点的。所以这是任一种物质或任一种程度的一个个体呢，当它碰到客观的宇宙的时候的发生的问题。什么叫客观的宇宙？我们本来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心理状态，对不对？你有一个主观的想法，这是我想的，这是主观嘛，你主要主体的想法叫主观嘛。那碰到一个客体的社会，客人社会就是烂老公、烂儿子、烂老板或烂什么东西，反正全部都烂就对了。那碰到这些客体的环境的时候呢，你就独享那一份烂，然后永远尝心那一份烂，然后私密的、亲切的直接跟他直接体验这样子。那可是你所体验的那一部分，其实是大家都能够体验，不过是你用你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存在它本身是个动力，而在这个动力当中，它从客观的这个世界里头它是可以独享，而且这个独享呢，它是永远长新的啦。那是不是一份 很大的恩宠啦？你不用抱怨嘛，因为那个是你想体验的，你的生活真的就是你要的啦。所以在其他的层面，虽然每个个别都能够维持在其在那个意识的波的这个构造上是没有错，可是意识单位它存在所有的地方。你意识单位它是除了你除了它，我们在一个往后看的一个意识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它是存在所有的地方，而造成你们细胞的这个意识单位知道在其他的这个单位里头，谁在谁那里，谁在这个时间跟空间的位置在哪里，不是我眼睛看得到，而是都知道。所以我刚刚讲过说3000公里外你要回到你的 hometown， 可是你种的那个植物知道你要回来，他怎么会知道？换言之就是他这个时空的定位对意识的细胞来讲是没有距离的。那有个亲人在台湾过世了，他怎么会在梦中让你知道？因为没有时空。那他也不知道美国你的门牌号码是几号啊，他也不知道你是住哪一条街啊，你有没有写信跟他讲啊，他也不懂英文啊，为什么他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呢？他知道你在哪里，因为这是意识的本质。
那个肖老师好像他都不需要知道是人的名字什么，他都不需要，他就能够用他的意识去帮人家治病。
对，他有这么一说了，但是我不能说他100%是一定这样，但我相信他有某一部分这样的能力了。就是说像鲁伯他的一些例子当中，比如说他在纽约要帮洛杉矶的某个人治病，或给他一些能量，他说他的意识波呢是直线的到对方那里，可是我也不觉得说他会知道他地址在哪里，
对，
好，也不知道，也不会说知道是他在哪一条街、哪一个town、哪一条、哪一个房子，他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在电话上，对不对？
对，在电话上通。对，在时间里面。可是电话上，比如说我打电话给蜀盛，我并不知道你蜀盛，我是知道你的电话，可是我不知道你主要住哪里啊。我可能知道你住在某些区，可是我不知道你正确的位置在哪里。可是，在意识的层面，在波的层面当中呢，他没有这个问题，他可以随时定位。他知道时空的位置，所以在一开始这个世界一开始呢，这个单位同时是以身份跟历史跟波在运作的。 这个世界一开始是三个东西嘛，一个是波，一个是粒子，一个是身份。那你要作为粒子，当然你要开始慢慢造成身份，造成身份就造成角色，造成角色就造成规则嘛，对啊，你嫁给人家当老婆，难道你可以不煮菜吗？对不对？难道你可以不跟他睡在一起吗？当然可以，可以离婚了。OK， 以你们的说法，主要的灌注还不是实质的。你们现在所认为的梦境，在当时其实是一个清醒的状态。为什么？因为粒子跟波在造成波，波在造成粒子的时候，没有造成那么坚实的波，粒子嘛，它往往是有点波的状态，所以是梦境，但是它往往是清醒的哈。然后它往往被认可而有目的的活动跟创造力的力量的一个形式。所以梦境是在一直是两个实相之间的联系。为什么梦境对我们那么重要？因为梦境它是接触整个意识场嘛。那意识跟现实的话，一个每个人都是跨在这个两个实相之间。而作为一个物种，你们真的要先会在梦在梦游以后才会开始先走路，在梦中先走路了。那在睡眠中先走路，然后再梦到你们的语文，然后再开始会说话。因为你们在梦中说话，而然后写下语文，这是赛斯的说法啦。
因为现在的小 baby 是不是也是这样？
应该都是这样子啊，应该都是这样子啊，嘿。
这并不仅是人类进化过程。
其他生物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一个鸟的话，一生出来，它所有的鸟性都马上很快就会有啊，那也是在梦中去学习吧，对啊，你在波的状态学习嘛。所以你们的知识跟知性呢，总是由你们的心智所出来的，伟大内在的这个实相所发动的，来锐化的，来推进的。所以我们之所以有知性，我们会有科学，我们会有理性，其实是哪里来的？内在实相所发动的，内在实相所锐化的，锐利化了，那内向实相所推动的。啊，如果没有内在的那一个部分的话，你怎么去，是有这个知性跟知识呢？所以。物质不能够，物质本身是不可能靠本身是不能产生意识的。你不能说我这个面魂捏在一起捏一个面人，它就会变成人，做不到。你用什么做都做不到，或是复制它也做不到，因为它少一个意识。所以光是一个心智是不可能造由记忆来进入存在的。你怎么进入存在？你没有意识，你用心智你做不到啊。所以如果物质本身不先有意识而活着，先有要活着而活着，那么一个念头就没有办法从一个无数的这个神经末梢越过。我有一个想法，到厕所去尿尿，我这个想法一起来，为什么我全部的部分都可以接受我的指挥？它是不是经过很复杂好几亿个这个神经末梢传达，然后让我知道，让我去处理，对吗？那这个念头从无数量的这个神经末梢通过，它是一个意识的动作啦，一个内在的一个推动力。然后一个相信自己生命没有意义的人，就会很快离开生命。所以很多人讲说，一个人退休了没事干的话，他有可能会很快走。可是一个人退休了，然后来赛斯，那可能就会很有力气哈。对啊，就不会走掉哈。所以为了保命赶快来吧。而一个无意识的这个存在永不会产生生命。意识若不存在，那生命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人呢，他意识走掉，他就叫死人嘛，对吧？有意识的时候叫活人嘛，那没有意识可能叫植物人或叫死人嘛。所以这个有无意识的存在永远不能产生生命。然后宇宙也单位了一个物种，也不是为了一个物种而被而被一个只是那个物种的一个超级的神就讲我们人类了哈，和最坏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刚愎啊毁灭性的神所创造的。你若这不好意思有点批评到别人了哈，批评到自己，因为我是基督徒哈，那个版本的神有时候是很刚愎自用的，然后很毁灭性残暴的哈，你若看到。埃及的不犹太人的神的话，他到耶利哥城是全城把他全杀光，只剩下一个妓女的家庭嘛，那第二个城市叫埃城，埃是吧？哀哀叫那个哀，到埃城的话是一个人都不留， 那也不要房子，那就全烧杀掉，杀光烧掉这样子，不晓得在干嘛。
我忘掉以前是哪一本书讲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啊，老子，老子。
那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跟那不一样。
哦。
嗯。那个要讲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只剩下十分钟，所以我们就暂时下次再跟你讲哈。反之，你们有一个内在的活动次元哈。
嗯。
那什么内在活动次元呢？一个广大的多重空间的创造范围，然后变得每个创造物都是一部分，但是它的部分呢的总和还要比原来的创造者还要大，就是我们说的包含跟超越啦。每个人除了你自己的个人意识之外，你背后带着神，全部在你的背后。好，所以一个创造者知道他自己，那个田间的小鼠，那小鼠的田野，田野的大陆，大陆的行星，行星的这个宇宙，它其实都是一体的。好，一个完整切可分割的力量，但是却是无穷多个。也就是说，有点像五体铁金刚啊，好，分开是个体，合在一起又是无底铁金刚，分开个人都能行动。我前两天看到雅虎有一个新闻，一条蛇，他到街上，好像一个老师到街上去买一条蛇要回去蹲，结果那个蛇攒了大概40分钟、30分钟啊，他再把它放到他摩托车上，那个蛇头还跑出来咬他，然后让他整个溃烂掉。蛇跟身体是分开的，已经死了三四十分钟了，放在摩托车里面要放进去，它还跳出来咬它。对啊，所以就是可以分开，分开也有力量啊。这一个同时永恒又会死的力量，其实我们好，就像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讨论的，人是会死，可是它是永恒的。好，一个载入自己的创造，创造什么？创造世纪，而又体验世纪的力量。原来世纪是我们创造的，每个人创造的不一样。然后个别当中去想荣耀，因为我们个别在创造里头，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嘛，所以我们在个别当中去想荣耀，却又觉知到所有的个别化呢，在经验之内、经验之中、经验之后，都有伟大的合一。好，我今天体验到一段很美丽的爱情，我这个爱情体验到以后，跟我生生世其他的爱情观也会连在一起，然后你们也会感受到我这个体验到爱情的快乐。但是基本上是合一的，那一样痛苦也是一样的，所以过去未来的每个片刻都会在每个想象得到的方向流出去的那个力量。比如说你只要想得到的这个世界就会有了，当念头有了，这个世界就会有，你开始想就有。你不要说你看嘛，我到老了50几岁好像男人比女人多，应该不容易结婚，不会的啦。好，因为你只要一个嘛，你只要有这种想法，那么就有一个人会适当的人会留在你身边，像哈巴狗一样，开玩笑的哈。对对对，所以他说，以时间来讲，我们说有一个开始，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早期的人类的梦呢，容许他有对付这个物质的这个能力的哈。然后，梦的世界最初是他的学习的场所。那难道人生现在的这个比较实在的世界，不是我们学习的场所吗？当然也是在啊。然后在刚开始你在想早期的人类没有 GPS 嘛，那动物也都没有 GPS，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找到水源呢？他们都怎么知道呢？他们知道水在哪里呢？那桃花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开桃子给你吃呢？他怎么知道你爱吃什么呢？他怎么知道要甜度多少呢？你不会嫌它太甜，也不会嫌它不甜。那菜怎么知道你要吃的味道是什么呢？鸡肉鸡汁一放下去，怎么鸡那么好吃？为什么那么多鸡汁你会那么喜欢呢？因为你要喜欢它，喜欢吃它，所以你才会养它啊，对不对？好啊，女孩子也很漂亮啊，所以男人会爱她啊。对，这个刚那个是绘画啊，先懂这个啊，乱讲的哈。OK， 好，所以。其实都是知道的，他知道水在哪里，知道食物在哪里，知道要什么方式来对付你，又怎么样是来应付这个世界。他甚至知道说他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壳要变得很硬，叫做开口笑。我不熟你就不要吃我，我一熟你就可以吃我，不但吃我还打开给你吃，连你都不用剥皮的。所以他说他的梦让他可以以千里眼的方式看到陆地。他不会在你们现在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去浪费时间，他们比我们聪明，梦中旅行比较快，知道哪里有水源，对吗？ 所以在梦里面他的意识是以波的状态运作。那可是那我就要回过头来问大家，那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当中现在大家都没有这样在用，你如果你这样在用的话，那你不是奇侠吗？夜光侠。好，因为你会用粒子的方式又用波的方式嘛，这是早期人类才会用的，你既然你也会用嘛，是不是？你不是变夜光侠吗？你在梦中可以用波的方式来运作哈。然后那些早先时代所有的物种以一种对现代人类而言相当无意识的方式共享他们自己的梦，哎，我们也来共享吧，晚上来，今天晚上大家晚做梦的时候来开读书会，你们觉得怎么样？那就不用场地会啊，对不对？
每天晚上都来上课。
所以因此梦中也像动物在查询，也在他在跟踪动物之前，那食物在哪里，水在哪里，老公在哪里，那那一块地在哪里，其实在做梦赶快去找，那比较容易，比 Facebook 还要容易，一看到就说，哎，你好像是我第三任老公。他说，哎，你老公过世了吗？他没有，我结婚两次。OK， 好。所以人类探索这个星球，因为他的梦告诉他陆地在哪里，人类不是像现在这么孤立，因为他知道根本波跟粒子之间是可以随时转换的。那早期人类在他的梦里面呢，他们互相通知自己的位置啊，我在哪里？哎，我们做梦哈，我在梦的哪一个层次等你啊？他们都知道哈，所以他们的文化跟了解的象征，以及他们的艺术的性质，哦，你们现在会以为好像是偶然所有的发明，哦，是从第一件这个铁火的发明啊，铁器的发明啊，爱迪生的发明啊，其实他说都是梦的发明啊。那爱迪生有谈到这一点了哈，他说他是用梦来做发明，所以人梦到他的世界，然后创造他，而有意识的单位呢，先梦到人，然后正和你们的其他的所知的种类一样，所以人是先被梦到以后，然后他们这个人才慢慢出来这样子。他说如果我在讲太远之前我们就拉回来一点，他说梦世界不是一个漫无目的，不是没有逻辑，不是不计之性的活动场所，一再的强调，一再强调梦的世界不是漫无目的的，你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啦，你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功能都不会无意义，只有盲场没有意义啦，但是盲场没有意义还是有嘛，对不对？所以你生命的里面的东西都有意义，为什么有八个小时的时间你是没有意义的呢？好，然后真的是需要休息吗？不是啊，所以在梦中呢，它不是没有意义，它不是漫无目的，不是没有逻辑，不是不自知性的那个意识的活动场，而事实上是我们的视野把那个广大的这个范围把它关掉了，因为我们只看到平面的世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是波粒要重庆那个波的状态，在梦的状态。他说在梦的状态呢，你的资讯比电你们现在家里的大电脑比那网络还要更厉害了，在做梦的资讯胜过于你现在的电脑。好，他说我并不是把这个思考的能力放在一个梦瞎人说梦话这个不重要的地位，而是告诉你说呢，其实思考能力之所以能够用这种方式在思考，是因为你做梦的自己不受阻断的利用那个联合的资讯跟直觉的全部的力量。我们现在有资讯，我们现在有科学，是我们做梦的自己不阻断的利用我们的资讯、直觉跟前部的力量，所以我们是现在这种状态。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思考能力，无法跟那些你们内在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更大部分来相比啦。为什么？因为在波的状态你是上帝，你波的状态是一切万有。好，那所以你要什么东西呢？回家拿吧，回家去拿，回老家，回内在老家去拿，对不对？所以你泼的状态你什么都有，那何况说只是要一个老公呢？那太简单了，回去要一个就好了。好，对啊，要有钱人吗？回去要一下就好了。要漂亮的这个外貌吗？要年轻吗？要健康身体吗？就回去要一下就有了啊，你泼的状态就什么都有了啊，他说事实上你们看新闻或世界这个不太没有什么关系啦，也许你可以看一些新闻，然后这些新闻都是那些什么政治啊什么东西啊，难过的事情，但是他说但是你们对事件的看法确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对事件看法是你的心态嘛，对不对？你从哪个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是很重要的。好， 啊，大众传播会带给你意识心像枪林弹一样，哦，每天看就难过，又是什么波士顿的爆炸案，又是什么东西的，哦，但是呢他说甚至第三届成长的那些新民主主义，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呢，在被世界的眼睛注视的那些新视角，你们的国家面对的是自己政策的后果，那一些贪婪的后果，或者一个新的形式被公开出来，那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啊，你怎么会一直在讲说人家回教徒是不好呢，人家是好战呢，他有没有他的心态呢？如果你用爱跟对方接触的话，对方会一定用这种方式对我们吗？所以世界是一体的啊，连税华可能将来也要护得多一点，然后那些做狂热主义或者是恐怖主义啊，都会被公开出来，因为以你们来讲，以前没有一个失智的个人能够以这种方式来看世界，每一个人他只是在他的范围，对不对？现在透过网络，透过新闻，透过传播，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你是不是知道？我在美国台湾发生什么事我知不知道？都知道，我每天都在看，好，所以没有一个失智的个人，我们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对，现在秀才根本就不需要出门，要电脑就好了，好，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看世界，或被迫以其他的政府的政策来认同啊，政府规定你现在可以打在车上打电话，现在不行啊，现在男生必须要穿裙子，所以以后男生就必须要穿裙子，不穿裙子不能来美国，那以后所以在洛杉矶的你看到的男人就穿着裙子，然后女生不能穿裤子，没有啦，女生不能穿裙子，要穿裤子啊，随便乱讲啊，那开玩笑的哈，所以。有时候政府规定你什么，这一刻可以，下一刻不行嘛，对不对？哦，那就是你必须要跟政府的政策认同，而且因为有电脑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今天公布，明天就要实施啊。哦，像现在如果你在加州向外州买东西，哦，你要小心，因为加州政府都知道你向外州买，然后没有付税，然后会通知你的。对，我也收到通知啊。对，因为现在商家如果你到外州去买东西，以前你是可以不付税免税，对不对？现在都知道，他现在都相通了，他们通知，哎呀，政策一改就必须要认同。他说，其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表示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哈，并没有真正闭上眼睛嘛。那住的部分就请大家自己看了，哈，十分钟就把它赶完了。各位有意见吗？其实这个比较深一点没有错啦，可是
太快了，
因为他说十点要下课，五点要下课嘛，对，对啊，阿爸，那我们就下课了。不过就说虽然是比较干涉一点哈，可是你若真的懂的话，其实今天的课程当中藏了很多 message 啦。
当然了，他就一直在说那个 Jim very exciting 的。
这样好 ，OK， 好，谢谢大家。